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今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前阵子雨恩有机会坐船看海，蓝天白云，到现在看照片看视频都还是会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每一天都阳光灿烂，艳阳高照，但是如果你不摘下墨镜，不摘下你的太阳眼镜，你就不会看到蓝天。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现实生活当中要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也不是摘一下墨镜摘一下太阳眼镜那么简单一个动作，而是需要透过不断的操练。你今天看到的天空，你今天的生活是什么颜色的呢？欢迎来信跟雨恩分享。
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升起来，我心不再有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
小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
刚为你带来的是以斯拉的《复兴从我开始》。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要说的故事是《小太阳的志愿》，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说故事、听故事、写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故事的主角啊，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可是啊，却不一定了解它，那就是太阳。面对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气温也逐渐的升高，有些人啊，就会怪到太阳的头上。事实上啊，那真是冤枉太阳了。太阳是我们地球的好朋友，它使得万物生长，它也是地球上生命最重要的能量来源，提供给我们光和热。不过呢，太阳离地球实在是有点远哦，它的温度也很高，即使它的表面都高达了6000度哦，所以我们绝对必须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地球才不会受伤。这个距离听起来可真是远哦，你知道有多少吗？高达1亿5000万公里呢。提到太阳，你是不是会很喜欢日出呢？登到高山看日出，看到太阳嘣一下跳出来，当然黄昏的夕阳也很漂亮，只不过呢，在白天的时候要避免晒黑晒伤，那我们就要防晒咯，戴帽子、撑伞、擦防晒霜都是可以的，尽量避免在正午的时间到外头去活动。当然呢，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可是喜欢太阳了，尤其是呢，在太阳底下晒棉被，可以杀菌，让棉被变得蓬松。尤其是寒冷的夜晚，盖着晒过太阳的棉被，哇，会有一种香香的感觉呢。小平奶奶啊，也很喜欢跟太阳捉迷藏。我还记得有一阵子啊，那时候大学毕业啊，失业在家里，偏偏呢，家乡常常下雨，我就在家里呢，负责晒棉被。每次看到太阳出来了，就要赶快冲出去，把棉被一条条的披在阳台上。如果变天了，乌云飘过来了，眼看着就快下雨了，就要赶紧的收棉被。哇，我还记得那几个月，虽然失业在家里，可是跟太阳玩捉迷藏，可是玩得挺起劲的呢。说到这个太阳呢，小平奶奶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也就是有关于太阳国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小平奶奶所想象出来的故事。我当初为了地球写了很多有关地球的朋友，今天呢特别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小太阳的志愿。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慢慢的说给你听。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喽。今天说的是小太阳的志愿。 你的志愿是什么呢？登陆月球，登陆火星，你大概绝对不会想要登陆太阳吧。说到太阳啊，你有没有想过有大太阳、小太阳、老太阳？我们就一起来听小太阳的志愿吧。宇宙大学是太阳国的高等学府，每年只招生一次，录取率啊非常的低，成绩优秀的毕业生有朝一日很可能成为太阳国的接班人，所以啊，太阳国的孩子都跃跃欲试，希望取得入学资格。红红也不例外，他的爸爸认定啊，红红绝对可以考入宇宙大学，然后选读烈日学院。因为啊，烈日学院培育的学生啊，几乎年年都获得太阳国的宇宙大奖，这样你就可以高高在上，让大家又爱又怕，只要你一生气，地球就倒大霉了。爸爸这样说着，这也是红红的爸爸长久以来的梦想。红红用力地摇头说，爸爸，你不是说因为有太阳供应能量，地球上的动植物才可以活下去，我要做地球的好朋友，我不要让大家怕我。妈妈在一旁听了，连忙推销自己的喜好，那你应该念落日学院，彩霞那千变万化的化妆技巧是他们的独门功夫，你想想看，每天都能够换一张五颜六色的脸孔，这种变脸功夫多有挑战性啊。啊，那更可怕了，我大概很快就会忘了哪一张脸才是我自己的脸。红红对妈妈的建议也没有兴趣。当红红五岁那年，爸妈带她登山度假的时候，她远远望着地球上点缀着蓝水晶似的海洋、碧玉般的森林，他就爱上美丽的地球，成为地球的超级大粉丝。他喜欢吃地球造型的糖果，睡地球枕头，背地球包包，甚至啊，搜集地球相关的各样饰品。所以红红最想做的是日出，让每个早起的地球人第一个就看到它。因为他知道啊，许多地球人都喜欢坐在山顶，躺在海边，趴在高楼的窗口，满心喜悦地期待日出。爸爸摆出一家之主的威严说，先不管你要考哪一个学院，有分数才有志愿，爸爸已经帮你请了太阳国最棒的家教，你从明天起要认真学习，准备考试。于是红红开始他艰苦的考前秘籍班。上课的项目很多，除了太阳国的历史、宇宙的知识，还有每年必考的项目高空弹跳。如果红红啊没有完成老师每天要求的进度，就不能下课。老师啊特别提醒他，你如果想当日出，就要学会怎么跳出山头，而且啊要比所有的同学都跳得高、跳得准才行。每当红红闻到窗外飘来的香味，他就知道妈妈正在做软绵绵、甜滋滋的云粉卷，不由得肚子就饿了。可是呢，他心里头越着急，就越练不好，好几次摔到地上，痛得他眼泪直流。这时候啊，地球的某个地方就会降下一阵阵的太阳雨。老师一点也没有同情红红的意思，不断地催促他，赶快练， 像你这样不专心，将来怎么样为你们家争光荣啊？当红红跟妈妈抱怨老师好严厉的时候，妈妈就鼓励她：你看看爷爷年纪这么大了，每天啊还是很认真的担任烈日的工作，如果爷爷啊也像你一样的偷懒，整个地球就毁了，你乖乖的练习，妈妈相信啊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红红为了要当日出，只好很努力的练习弹跳，而且啊越跳越好，老师的脸上啊总算露出了笑容。接下来你要练习如何控制自己的弹跳高度跟方向，否则啊万一跳偏了，地球啊就会乱成一团。可是呢，同样的功课不断的重复做，总是会腻的。红红好希望有个伴陪伴他，说说笑话，玩玩猜谜游戏。刚巧红红练到一半的时候，老师身体不舒服，提早下课。红红趴在云朵之间，观看海面翻滚的浪花，一波高一波低，跟云朵的飘动完全的不同，扑面就是一阵凉风，哦好舒服哦。红红真想跳到海里玩玩水。这时候啊，他突然看到穿着绿色海藻衣的海王子坐在礁石上叹息。红红好奇地问：嗨，你是不是小海？你是不是也在练高空弹跳？海王子抬起头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叫小海？我听妈妈说过海洋国的许多故事，她说啊你跟我是同一天出生的，那天呢、啊、好热闹哦，大海翻腾了七天七夜，太阳呢24小时没有下山。哇，海王子兴奋地说，那你一定是红红了，我也听说过你的故事。我爸爸说啊我们出生的时候发生了许多怪异的现象，就表示我们将来要做大事，所以啊他就逼我一直努力的练习翻滚。哎呀真的好累好无聊哦。红红就提议，我陪你一起练习好不好？我觉得你的翻滚啊比我的高空弹跳更有趣。红红的弹跳功夫已经练得很纯熟，他不等小海回答，他就扑通一声跳下海。小海呢先示范基本的翻滚动作，红红就跟着他做，不一会儿就抓到了窍门，玩得不亦乐乎。红红就说啊，我好喜欢住在海里哦，真不想回去了。小海，我们交换地方住好不好？小海就说，不好吧，我如果到天空去就会天天下雨，地球呢就会起大洪水，你到海里来啊海水的温度就会上升，鱼啊虾啊立刻就会死亡。小海劝阻红红打消换家的念头。红红调皮的笑笑说，哎呀我只是说说而已啦，我妈妈告诉过我，生来是太阳国的就是太阳国的，不要胡思乱想。为了每天可以到海里玩耍，红红练习得更加认真，以便提早下课跟海王子一起冲浪。慢慢的，他们两个相处得越来越久，更加的熟识，红红就越来越不想回家，甚至于啊他发现自己开始有点喜欢小海耶，回家的时间越拖越晚。这天红红又跟往常一样跟小海在浪花间穿梭，跟海豚捉迷藏，突然 海龟游了过来，跟小海说：哎，海王子，不得了了，你赶快回家啊，你妈妈说今天的天气啊跟往常不同，恐怕要变天了。红红安慰他说：要变天，我一定最先知道，怎么可能呢？他抬起头来向天空张望，却发现夕阳余晖虽然跟往常一样漂亮，但是却很短暂，一眨眼天就黑了。啊，难道太阳国出事了？红红连忙赶回家，这才知道奶奶罹患重病，爷爷突然决定提前退休，太阳国急着寻找接班人，于是宇宙大学的考试也要提前举行。认识小海之后，红红更坚定他报考日出学校的决心，因为日出离小海最近。可是他不敢告诉爸爸，心想他偷偷报了名，等到考完试爸爸发现也来不及了。刚出门不久，红红遇见隔壁的小烟，好奇地问小烟：你决定考哪一所学院了吗？小烟挺起胸膛，神气活现地说：哈，像我这么热力十足，冰山冰原见了我立刻融化，地球人谁不怕我？烈日学院的榜首非我莫属。红红就说了：可是我听说烈日学院的人缘很差，地球人啊最近不断的抗议，太阳光太强烈，紫外线不断的增加，明明跟太阳无关，他们却气得要把太阳赶走呢。红红纳闷地说出他自己的看法。小烟就说：那是地球人自己不好，消耗太多的能源，释放许多的废气，每次开会啊说要减碳要减碳，却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快去报名了。走啊走的，红红遇见了卖地球糖、火星卷、土星派的蓝婆婆。蓝婆婆知道红红要去报名，对着她竖起大拇指说：你要加油啊，希望你能够念落日学院，为地球人留下最美丽的夕阳。想当初啊，呵呵呵，我曾经获得最迷人的落日金牌呢。不管大家的意见如何，红红决定坚持己见。没想到日出学院的报名队伍好长好长哦，连小烟都在排队领号码牌。红红疑惑不已，就问他说：哎，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念烈日学院吗？是不是已经满额了？小烟尴尬地抓抓头：不好意思啦，我骗你的啦，因为我不想天天挨骂，万一又被地球的神射手射下来怎么办？红红无奈地转个弯到烈日学院，意外地发现年年高居入学排行榜第一，必须熬夜排队抢先报名的烈日学院竟然是啊门可罗雀。难道是昔日的英雄已经过气了，还是大家都怕跟地球的毁灭扯上关系？红红站在宇宙大学的高楼上，眺望着远方的地球人，在不断的暴风雪、大洪水、地震当中疲于奔命，冰原不断的溶解，海水越来越高，莫非他喜爱的地球有一天真的会消失不见？红红不由得想起小海常常跟他说的话：即使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只要带着一颗爱心去做，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红红独自坐在大楼的角落，思前想后， 想到爸爸妈妈还有邻居蓝婆婆，甚至于小海跟他说的许多的话，再加上爷爷奶奶常常提醒他每个太阳所肩负的责任，他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要改换我自己的志愿吗？我那么想要当日出，难道我要放弃我已经准备许久的志愿吗？他想了又想，犹豫再三，一直到报名快要截止的时候，他站起来擦掉脸上的泪水，告诉自己，既然他那么喜爱地球，他就应该帮地球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远远地逃开来。或许他以后只能够远远地望着海王子，再也不能够跟他一起在海水里嬉戏翻滚，只能怀念过往的愉快时光。但是他相信小海也会赞成他的决定的，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向烈日学院。红红相信只要他能够努力用功，一定会想出办法改善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小太阳的志愿说完了，你不妨想想你心里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又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小太阳的志愿的故事，你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那你的志愿又是什么呢？小太阳他的志愿有很多的选择，包括了日出学院、落日学院、烈日学院。可是红红为什么最后决定报考烈日学院呢？因为他从小想要当日出，最早可以接触地球人，再加上他后来认识了小海，也就是海王子，他又觉得说如果当日出，他可以第一眼就看到小海，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妈妈却告诉他说，落日很美丽呀，你应该去报考落日学院啊。爸爸的意见又不一样了，爸爸当然认为说，要去念这个烈日学院才神气呢，而且啊，那是爷爷一直以来的工作，他们家这样子的传统是多么的美好啊，啊，走到哪里去啊，都是神气十足。可是呢，红红他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到最后，他虽然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喜欢烈日学院，可是他为了爱地球，最后却决定走向烈日学院的报名的地方。你赞成红红这样的决定吗？如果你是红红，你会选择烈日学院吗？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志愿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听爸爸的话，听妈妈的话，当然我们也会坚持己见，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那你的志愿又是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你确定你的志愿是要当捍卫国家的军人，维持治安的警察，教育下一代的老师，还是在别人生病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的医护人员吗？你小时候的志愿，长大以后会改变吗？事实上，每个学校所受欢迎的科系也会因为时代的改变在不停的改换当中。想当年呢，小平奶奶很想考中文系，可是没考上，现在想想也还好，不会像当时那么的伤心难过。 其实啊，我更想念的是心理系，结果当然也是因为分组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念了这个所谓的自然组。一直到前几年呢，小平奶奶终于有机会考上了儿童文学研究所，研究童话，研究怎么样跟小朋友说故事、写故事。于是呢，我就决定啊，终其一生，我都要不断的说故事、写故事给小朋友听。所以你看看，志愿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当老师的人后来当了厨师，开飞机的人变成开救护车，立志要当娇滴滴的公主寻找她生命中的王子的人，最后却变成了捍卫国土的军人。所以呢，所谓的志愿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或者是你后来所接触的一些的人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随时修正自己的志愿。当然呢，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哦，绝对不是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或者是你后来长大交的男朋友、女朋友说什么，你就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而是你自己要清楚的了解上帝所赐给的你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要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发光发热。就像太阳对待地球一样，太阳的光和热让地球的万物可以生长。接下来呢，小平奶奶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做决定或者是选择我们的志愿的时候，到底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呢？这个标准呢，当然是慢慢揣摩、慢慢选择的。所以啊，最好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开始，自己就练习学习怎么样去做选择跟决定。譬如说，你去外面点餐，点你自己所想要吃的食物，你不要去看别人在点什么，你就点什么，而是要问自己，你到底喜欢吃什么？那当然包括穿衣服啦、买袜子啦，或者其他的配饰也是这样的。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选择科系要选自己想要念的，绝对不能够选错了科系，到最后就来怪爸爸妈妈强迫你。小平奶奶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位念研究所的大哥哥，他跑来问我说怎么办呢？因为他念的系所自己不喜欢。我就问他说，那你当初怎么会考进这个系所呢？他说那是他爸爸妈妈要他念的，他如果不去念呢，爸爸妈妈会伤心。可是呢，他越念越不喜欢，到最后变成自己伤心了。我只好建议他说，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去念爸爸妈妈想要你念的，念完以后你再去念自己喜欢的。当然这样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最好就是学习跟爸妈沟通，从小就练习着跟爸妈商量讨论，然后自己做决定。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知道你可以按照你的兴趣，按照你的专长，按照对社会的贡献去做你自己的选择跟决定。当然呢，专业工作跟业余的嗜好是不一样的。有人呢，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的，然后业余的嗜好呢，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这样呢，两者都可以兼顾。不妨你就在这个时候列下你自己的十个志愿，一个个尝试着去接触、去了解，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子呢，等到你最后关键的时刻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困难了。好了，小太阳的志愿说完了，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好好的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你的志愿是什么呢？前阵子的小饭时间都在访问主持人还有同工们的梦想。有些人的梦想跟小时候填的我的志愿很不一样，有些只是换一种方式呈现。志愿梦想不一定要非常伟大，但是上帝创造我们一定有它的意义。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思想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呢？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Hello Hello， 喂喂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进入新的月份，新的季节，小范又有新的题目要来问大家了。小范很好奇，大家平常如果觉得压力很大或是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开心振作起来呢？有没有什么重新得力的秘诀？我们这次就先让雨恩自己来回答这题吧。
我会弹琴唱诗歌。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可能会不太想读经。但很多的诗歌里面也有神的话，帮助我可以思想，神是一位有丰富预备的神，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也宣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在神凡事都能等等的。第二就是会去大自然，去户外走一走。雨恩是一个比较不喜欢被长时间闷在建筑物里面的人，会觉得很窒息，所以偶尔出去看看蓝天白云，看看山，看看海，看看青草地，看看高耸的大树，都会让我觉得很得释放。我们人很渺小，但天父的创造，天父是多么的伟大。以上就是我转换心情的方式，希望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有空也可以试试看哦。
谢雨恩的分享。好啦，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下周我再继续访问其他的主持人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饭的访问，不知道你有什么重新得力的秘诀或是转换心情的方式吗？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哦。接下来要点播的清单是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邮轮或邮轮，邮差的邮，或是出游出去玩的那个邮，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听众朋友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经有一艘邮轮钻石公主号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吧。从那以后呢，整个的邮轮行业跟其他很多行业一样沉寂了两年多。到了大约2022年，许多国家逐渐开放国门，邮轮旅行才又慢慢的开始恢复常态。说常态呢，只是我这个外行人的用词，表示现在又可以搭邮轮去旅行啦。实际上邮轮业的情况跟疫情之前有多少的差距，有多少的改变，真的得问他们内行人或者是邮轮发烧友才会知道。您别说啊，在网上还真的有不少邮轮发烧友开设了一些的频道，介绍各家邮轮公司的旅游产品啊，船上的设施啊，还教我们怎么样的选船公司，选行程，选房间等等等等，资讯之丰富啊，真的是我是记不住的了。确实呢，邮轮业是相当独特的旅游专业。在疫情之前呢，丹妮我也曾经想过要试一试安排一次邮轮旅行。那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啊，它的复杂性真的是，而且呢价格并不便宜，最后我还是放弃，改搭飞机旅游去了。那邮轮本身呢，既是很大的船，又是住宿的酒店， 啊，用餐的餐厅，它更是一个节目丰富的娱乐场所。不同的游轮票价包含了不同的房间选择、餐厅选择、娱乐节目的选择。虽然不像铁达尼号那个时代啊，会带着歧视的眼光区分所谓的上流人士还有低下阶层，但是现代游轮付的票价不同呢，得到的待遇确实也不会一样。更麻烦的是，有时候即使票价相同啊，如果你不懂得选房间，你还是可能会住到不舒适的房间。这就牵涉到房间的楼层啊、方向啊、位置啊、有没有阳台啊、有没有窗户啊等等等等。或者呢，可能有的原始票价呢，你看它列出来是不太贵的啊，但是呢拿着那张票呢，在船上的某些餐厅用餐或者使用一些娱乐设施呢，可能需要另外付费。那这里付费那里付费，加起来随时超出你的预算。很多人出外旅行都会抱持着哎，出来玩就是要花钱这种心态，因此呢就不太计较各种价格高低。可是呢，如果是在陆地上逛街购物娱乐，我们的选择呢其实是比较多的。偶尔呢，我们的头脑突然间清醒了一下，觉得说哎呀不行，我要控制开支了，那我们可以跑远一点啊，去找啊比较经济实惠的店铺去消费。但是在游轮上呢，就那么几家餐厅，就那么些设施，如果你没搞清楚自己买的票到底包括或者不包括哪些服务，那要么呢你就被迫超支啊，要么呢你就被迫穷游，因为你的预算很有限。总之呢，都会挺扫兴的。所以呢，决心参加游轮旅行的人啊，最好是先认真的研究研究才上船，别花冤枉钱。至于丹尼我呢，我应该是不会参加游轮旅行的。那为什么我对游轮旅行后来如此兴趣缺缺呢？除了刚才说的买票的考量太复杂，以及票价呢不如我想象的经济之外呢，或许也跟疫情期间呢，我在 Netflix 看到的西班牙犯罪悬疑剧《The High Seas》有关系。啊，这个剧集一连三季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游轮上。那今天我就不剧透了啊。总之呢，在看这部剧集之前，即使是疫情爆发在游轮上啊，我也从来没有对游轮旅游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但是呢，看了这剧集之后，就让我意识到，哎呀，身处于游轮之上，航行在茫茫大海，万一有人要害人，或者是有人不小心，后果都可以很恐怖。那铁达尼号那种沉船事件我们就不说啊。那我上网去查呢，原来每年都有人从游轮上坠海，也有人在游轮上失踪找不回来。在网上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呢，似乎是不太一致，其实统计数字也不多啊。但是呢，大概呢，根据找得到的资料呢，每年有几十人在游轮上失踪或者坠海呢，还是有的。而且呢，破案率非常低。据说呢，游轮上的犯罪行为除了有蓄意谋杀，也有拐带人口、非礼、性侵等等。哎，虽然这么说呢，我们可能也不太需要为邮轮公司担心啊，他们的生意啊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是相当不错。倒是呢，可能想要尝试邮轮旅游的朋友们听到了就会怪丹尼啊，说你把他讲的那么可怕干嘛呢？但是我说的也是事实嘛。说来也凑巧，近日我又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了一部以邮轮为故事背景的日本电影。那这里我就要剧透一下了，这是一个以爱情和凶杀案交织发生的故事。大概最近这两年呢，丹尼我看那种一季十几集的电视剧看习惯了，看着这短短不到两小时的电影啊，男女主角可以快速的从陌生然后发展出感情，我竟然觉得有点难以适应。 我就想，哎，可能吗？啊，完全忘了丹尼我可是看电影长大的呢。这在电影当中所有感情任何关系或者事件当然必须在两小时左右的电影故事里头把它演完嘛。真的很奇怪啊，三年前丹尼还觉得哎，看电视剧太花时间拖拖拉拉，怎么这会儿我就觉得哎，电影的节奏太快了呢？不好意思，这是题外话啊。说回这个发生在邮轮上的电影故事啊，它算是一个黑色喜剧吧。男主角是船上的管家啊，等于是邮轮公司的雇员嘛啊。那么女主角呢，她是混进邮轮的乘客。由于他们共同目睹了船上发生的一宗凶杀案，于是呢，两个人就一起查案。那其实在现场还有两对男女也是目击者，可是他们都因为个人的原因就不愿意出面指证。因为如果在邮轮上发生凶案或是有乘客死亡等等这样的事情呢，一般而言邮轮就会终止行程返航回到出发的港口。那么故事当中呢，两对的男女呢，其中一对是有一些原因不敢回日本，另外一对呢是想要继续到爱琴海去旅游，所以他们都谎称啊，没有见到什么，什么都没见到。那这样呢，邮轮就可以继续航程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凶案的死者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医生。从我们观众的视角呢，他似乎是被自己的儿媳妇给害死的。接着呢，死者的儿子呢，又拼命的伪装呢，他的父亲还在世的种种假象。他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找到他父亲的遗嘱，要篡改遗嘱，让自己成为受益人啊。总之呢，各怀鬼胎就是这一类故事的必要元素了。最后呢，关键的证据出现，真凶也出现。那真凶呢，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但是其实在故事的前面部分呢，也已经埋下伏笔了。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也知道这是解释得通的。好，凶案告破，男女主角成了恋人，那相关的一些人物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对象。那么这艘邮轮呢，依然是歌舞升平，热闹非凡，继续的向着旅游的目的地驶去。那我觉得呢，这部电影似乎啊，似乎而已，似乎想要呈现邮轮也是像一个小型社会，在陆地上可能发生的勾心斗角啊，家族争产啊，情人出轨啊，蓄意谋杀，说谎欺骗等等等等的坏事，在邮轮上也可能发生。但是呢，与此同时也可能有人在邮轮上找到真爱啊，啊，坚持行善啊，关心别人啊，或者可以良心发现啊，要行恶或者是要行善，都在于人的选择，不管是在陆地上或者是在大海中的邮轮上。确实啊，搭邮轮或者不搭邮轮也是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当然经费不够就只能选择不搭了。近年呢，不是也开始流行这个退休以后常住邮轮吗？有人就说呢，住在邮轮退休呢比住在养老院还便宜呢。嗯，想象一下，每天都在邮轮上环游世界，享受美食，消遣娱乐，直到离开世界。这种退休生活，听众朋友，你也想试试吗？不妨分享一下你的想法。现在我们来祷告吧。如果听众朋友认同丹尼的祷告内容或者祷告的方向，欢迎你在祷告的最后一起跟我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祝你一同领受上帝的赐福。天父上帝，感谢你创造了奇妙的海洋，使它可以承载许多大小的船只，包括许多几万吨、几十万吨的轮船，可以在海上来来去去，不管是载货或旅游。我们为此感谢上帝，赞美你的智慧。你设立了宇宙间各种自然定律， 使人类可以利用这些定律和相关的知识，造出各种海上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人的生活，也增加了我们生活的乐趣。我们为此赞叹、感谢上帝的大能与恩典。天父上帝，那些在邮轮上发生过的灾难和犯罪犯法的事情，让我们心里感到难过。我们为那些在旅游途中遇到不愉快的事的人们，以及受到伤害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愿他们得着安慰。在患难和不解的疑惑当中，愿他们更要寻求上帝的同在。主啊，愿你亲自回应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各种愤恨、恐惧和忧伤。愿主耶稣的平安引领他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求主也照亮更多人的心，即使是有足够的财力享受各种美食、娱乐、五光十色、各种奢华的招待，也求主的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些外在的光鲜亮丽所迷惑，而是能够自我克制，适可而止。求主帮助我们善用金钱，而不被追求金钱的欲望所驱使，保守我们不要落入情欲、贪婪、争斗种种的网罗之中。求神的爱来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使我们不要轻易地以为单单拥有外在的物质享受就能够消除内心不安，或能够彰显自我价值。主耶稣啊，盼望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能够恰当地看待物质生活与灵性的需要，能够排列好我们人生各方面的先后次序。至于那些因为心中的恶念而去犯法、拐带、侵犯甚至害人性命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犯罪的集团，上帝啊，你都看见，希望他们都能够被破获，而且他们能够愿意悔改，停止作恶。否则呢，即使他们逃脱了地上的法律制裁，他们也难逃上帝最终的永远的审判。天父啊，在现今这样变化又多又快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真的心里感到很有疑问，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但是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们继续信靠主耶稣，保守我们一生都在上帝你的爱中。愿你完全的爱除去我们所有的恐惧担忧。感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丹尼的分享。说到轮船、邮轮，宇恩第一个联想到的也是船难，但是是规模比较小的船啦。今年好友跟我分享关于南韩的世越号，世界的世，跨越的越，世越号的船难。今年的4月16日呢，已经满10年了。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在2014年的4月16日，客轮世越号从仁川港开往济州岛的途中发生了沉船的事故。当时候船上载着476人，其中有325人是一所高中的师生，他们本来是要去户外教学，没想到有261名师生就在这个船难当中失去了生命。这个悲剧当中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包含一开始船开始倾斜的时候，船上的广播是请乘客留在原地，本来应该有机会有时间逃跑的乘客就这样失去了逃跑的时间跟机会，然后船只故障的原因、救援的方式等等也都没有获得能让罹难者家属能够接受的合理说法。本来宇恩是没有特别记得这个事故，是因为好朋友的分享，因为罹难者的年纪刚好跟好友是同年，好友就感慨地说，如果这些罹难者还活着的话，年纪就跟他一样大了。听了他的分享，我也就找了一些报道来看，就有罹难者的家属，他们至今都还完好的保存罹难者的房间摆设，还有房间内的物品都没有移动，为了纪念这个孩子曾经存在过。 这真的是一个悲剧，求主亲自的安慰家属还有生还者的心灵。来说一个开心跟有盼望的作为结尾吧，跟大家介绍另外两艘船吧，叫做中仆号跟望道号。中仆号是一艘于1914年建造的邮轮，它运作的时候曾经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可为仍在航行当中最古老的邮轮，它曾经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书房。这个基督教的福音船会停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港口卖书，也接触当地的居民，提供一些社区的服务或文化的交流。船上的义工可能也会到当地的教会分享他们的使命还有生命故事。宇恩小时候呢，就曾经在马来西亚听过来自韩国的义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哦，还记得当时候现场有韩国的泡菜跟弟兄姐妹分享。中仆号已经在2010年正式退役，在2013年的9月被拖往印尼的巴丹岛进行改装。改装成什么呢？改装成一个度假的旅馆，在2019年的6月开业，是一个拥有104间客房的度假旅馆。然后呢，道望号就接替中仆号的任务，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书展船。宇恩也曾经登上望道号，那个时候有来自埃及的义工跟我们教会的青少契弟兄姐妹分享船上的设施，还有义工及他们的家庭在船上的生活，真的是大开眼界呢。愿这艘福音船能够继续的带着神的信息与盼望前往世界各地，传递美好的消息。
这世界虽有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哦。祝福你找到你能发光的地方，带给身边的人盼望。拜拜。
See you.